跟但以理书是其中很重要的。在但以理书里头，我们看过几个
PowerPoint slideshow container 11 compatibility mode window task switcher selected requires selection contains two items narrator link task switcher selected requires selection escape task switcher selected requires selection contains two narrator setting exiting narrator
关掉，应该是关掉。电脑的东西有时候不晓得碰到什么就跟不上，学不完的东西。这是我们在但以理书所看到的，但以理书的异梦、异象，还有预言的这些，我把它用红的标出来的，就是跟末世预言有关的。那其他的就是大树的意象，那个是跟尼布甲尼撒这一个人，还有伯沙撒王，那个就是跟伯沙撒王这一个人。那这些我们看这些预言意象的时候，我们不能完全明白，因为圣经很特别，圣经不是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讲给我们听，这是神的奥秘跟智慧。所以呢，圣经其实就像拼图一样，这一本书有一些拼图，那一本书有一些拼图，我们就必须很有耐心的把这些不同的拼在一起，才能看见一个完整的图形。那神的心意是完整的，而且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在但以理书虽然看到这么多第二章讲到大象的意象的异梦的时候，其实是讲到整个五个国度，从巴比伦帝国开始一直讲到千年国度，然后四个巨兽跟两羊的意象，很主要的是讲到也是这个四个国度，可是就开始讲到从这四个国度里头会出现一个小角，就已经开始讲了一个小角，然后呢在缩小，在两只羊就是那个独角公山羊里头，那个小角在那范围缩小，这我们都讲过了。以后呢就讲到七十个七的意象预言的时候，那就是七十个七，那七十个七过去的，因为这七十个七特别讲到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24节到27节，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所以这七十个七是跟犹太人跟圣城有关，那的确那个都是跟圣城跟犹太人有关。所以我说那个我们是灾前备体，这一节圣经是很重要的根据。还有呢，圣经讲到这个七十个七的预言的目的是要除掉罪恶，除掉罪，所以我们会看到经过七年灾难以后，犹太人真的认识耶稣是弥赛亚，除掉他们这个不认识耶稣是弥赛亚的罪。那七十个七的预言呢，是讲了一个轮廓很大的，就是然后这个当中呢讲到七十个七的一开始什么时候开始七，然后当中一半的时候那个会进到会使贡献止息，然后最后讲到哈米吉勒顿大战，所以最后的那个七就是这三个阶段。以后呢到第十一章，主要是第十一章，第十一章里头还是讲到那个敌基督，就是那个行毁坏可证的那个人呢、所以敌基督的那个，因为敌基督是个犹太人，我们从十一章里头读到，而且这是跟犹太人有关的，比较主要的是这个，所以都是写在这个但以理书里头。然后到十一章后面就写到大征战，最后的那个大征战是怎么打的，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啊，他会进到以色列地区，然后呢南方王与他交战，北方王与他交战，东方有消息来扰乱他，这个打仗的过程是记载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里头。那我们读的时候呢，当中就跳了一段很长，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了哈。那个预兆呢，我们又回到在我刚刚说像个拼图一样，因为神不是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这样写出来给我们看，这是神的奥秘跟智慧， 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们必须要，我不知道你，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玩过拼图，那拼图要花很多的时间，特别是很难的那一种，有一些地方你实在是这里摆也不对，那里摆也不对，那最容易的是把旁边的很容易的比较先容易的拼起来，当中你可能换了好几次都不对，这样放也不对，那样放也不对的时候，那就需要花时间。但是等到我们拼出来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那种喜乐是很高兴的，对不对？还有最主要是看到整个完整的一个图形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旧约里头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预兆，可是马太福音里头告诉我们这些预兆，就是主耶稣再来之前七年灾难要来到之前的那个预兆是什么情形。而在圣经里头新约说告诉我们最后的那这个呢是生产之难，就是七年灾难，因为从来没有那么大的灾难，而这个灾难完了以后是非常大的喜乐。所以呢那个生产之难是有一个时期的，但是日子我们不知道。然后我们就从除了黑色的部分之外，就是从马太福音24章跟路加福音21章，我们就看到主耶稣自己讲的，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兆是他讲的，第二次来的预兆也是他自己讲的，一步一步的讲，一步一步的，那我们是把它按着时间顺序排下来。那讲到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这个不会记载在旧约里头，这是新约的事情，所以呢这些都在新约。然后呢到了我这里写的是敌基督显出来而且得胜，但是圣经事实上没有用敌基督这几个字啊，这是我们前我们有一次讲第7章第8章的时候都讲过。主耶稣讲的时候说，但以理书所说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那就是敌基督显出来了。所以这一段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4跟27，然后我们就知道敌基督显出来，还有那个但以理书第7章第8章讲到敌基督，然后现今敌基督在这个时代的工作我都讲过了哈，这是我比较开头讲的比较快的时候，我第7章第8章已经讲了。然后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哈，这个讲到七年灾难的开始的一开始，这个建殿的事情是在但以理书第9章1期之内，他要与许多人坚定盟约，1期之半他要使祭祀与贡献之息，然后就跳到最后就是哈米杰论，就是那个最后大征战的意象，也就是但以理在离开现在2500年前，神已经把这个很主要的架构已经告诉但以理了，但以理已经知道，因为根据我读圣经我们是灾前背题的话，就是七年灾难事实上跟我们是没有关系，是跟犹太人有关系哈。那除我这当然我们有很多种讲法，有人是灾前背题，有人是灾中背题，有人是灾后背题，有得胜者背题啊，那这个是不同的讲法。那整个里面的七年灾难的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就没告诉我们，在但以理书就没讲，就只是讲1期之内他要与许多人坚定盟约，1期之半要使祭司与贡献之息，到最后的时候就是一个大征战的意象啊。那但以理看到这些意象的时候，其实事实上他非常的痛苦，第10章第11章的时候讲他不能美味没有入他的口，21天啊，他禁食在那里，因为刚刚以色列人70年可以回到以色列地了，70年归回了，已经以色列归回，可是过了2年以后他又看到一个异象，是大征战的异象，以色列已经归回了，为什么以色列还会受这么大的一个逼迫的这个征战呢？所以呢这是但以理，那神就告诉他说，你去安歇啊，你等候，等你醒过来的时候你会得到你的奖赏，因为这个离很远，但以理不会遇到这些事情啊，只是但以理呢神借着他就把这些意象就写出来了。那这个是根据我这个是根据这个启示录，然后配上但以理书这样子来做出来的这个情形哈。第一印呢，那我们就要现在我们今天要插进来讲 这个启示录里头的这个七年灾难的情形，因为但以理书讲的很少，可是我们要了解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知道一个架构，我们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事情啊。第一印是敌基督显出来站在圣地，这有一些我前面讲过了啊。第一印是敌基督显出来站在圣地，这个这里没有讲圣地，就是说他显出来。那我说站在圣地是因为马太福音第24章有提到啊，白马是代表胜利，这是一个象征，可是不是一个不是真的一匹白马出来，因为他这里有解释，就是说胜了又胜，所以敌基督显出来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得胜的一个情形啊，会有这样的情形。敌基督显出来在马太24章讲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启示录第6章是讲一匹白马，白马就是得胜。第二印呢是讲一匹红马，而且里头有解释，这是代表战争啊，红马是代表战争。那我们如果我们是我讲的是灾前被提的话，应该我们是到第6印的时候才会被提的，如果是活着被提的话是那个时候才会被提。第3印是黑马，黑马是因为经过有战争的话，经济一定是物价一定上涨哈，这个如果是全世界性那个比较大的战争的话就会有这种情形，所以黑马是代表经济萧条恐慌，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啊，那个时候那个钱都不值钱了，买不到东西了。第4印的时候是灰马，名字叫死，阴符随着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死亡，那个野兽很可能就是这种动物病毒啊，像我们从 SARS 以后很多的这些动物病毒 H1N1， 现在这个伊波拉好像比较安静一点啊，开始的时候相当紧张啊，这个 Newark 有啊，纽约有啊，那个时候都不敢去 Highway， 不是 Highway， 不敢去 Supermarket， 不敢去什么那个搭 Subway 的这些情形啊，蛮紧张的。第5印是殉道者被杀，在我们第一次的时候都提过这个情形啊，这是神为教会所定的时间表，就是那些殉道的人数目满足了以后，那个才会来到啊，就等候片时。然后到这里呢，就第6印，这告诉我们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就是敌基督显出来以后，然后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那些日子的灾难就是第2印到第5印，日头就变黑，月亮就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哈，我把它这个配合来看，第2印、第3印、第4印、第5印。那马太福音讲的就是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就是这几个印，这些情形发生了以后，然后呢第6印的时候就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以前读圣经的时候都觉得怎么会什么叫做满月变红像雪哈，真的读不懂对不对哈，只是看到月是红的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是就是我们现在都看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我在我第二次的时候就是10月8号是不是，我上因为那是早上怎么6:30到7点，所以我就赶快哦就跑到外面去看，结果没看到啊，但是没有看到满月变红像雪，但是有人在中国看到照下来都寄来给我啊，就是真的是这个满月变红像雪的这个情形啊。好，但马太福音也一样的讲到这一段，日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这就是第6印的时候，日头就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然后下面就讲到人子就驾着就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就是基督降临空中了。所以呢第6印的时候基督降临空中，那我知道有一些人讲七年灾难开始是从第1印开始讲，那如果是从第1印开始灾难的话，那个到第6印的时候降临空中，那就变成会是灾中被提了，就会有这种情形哈。那因为我以前有讲过，就是说第5印的时候有讲到 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所以第五印的时候，那个审判还没有临到。第六印的时候，人子降临空中。然后以赛亚书十三章也一样的告诉我们，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月亮也不放光啊。约珥书也一样的讲，约珥书讲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然后呢，下面就讲日头，当然我们知道五旬节的时候引用这一段，可是没有完全应验啊，这也是双重应验，也是两次应验的事。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所以呢，这是讲到这样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才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七年灾难来到啊。那这个我想我们都已经看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到，有没有人 起来看。第一次是半夜啊，第一次四月的时候，今年四月几号我忘了，那个时候是半夜，我也没起来看。第二次的时候就是在十月八号的时候是早上，所以我起来看，但是我们这边看不到啊，这边都是大概都是云遮住了看不到，但是在别的地方是看到啊。日头变黑像毛布就是日全食，满月变红像血就是月全食。那有人从中国照来的照片就是这个样子，真的就是满月变红像血啊。这是我们大概去年十一月中我才听过这个四个血月的这一个情形，以前从来都没听过，也没看过这种景象啊。因为上一次发生的时候，那是在196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大概都没去注意这些事情啊。好，第六印的时候，基督降临空中，灾难很快就要来到了啊，降临空中的这个情形。好，这一段呢也是两段来比较啊。日头变黑像毛布，这是马太福音24章，日头变黑的马太福音24章讲，启示录第六章也一样的讲，这是两段都是一样的记载。然后基督降临空中的时候有四批人，同样这两段圣经都提到，马太福音24章、启示录第六章都提到地上的万主要哀哭，一样啊，都是马太福音24章跟启示录第六章第七章，当时活着所有不信主的人都会看到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那这种天上的这个景象，日头月亮，这个不是人为的，人做不出来的，所以神用那种非常非常明显不能改变的现象，而且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的情形来讲，人子降临的时候所有不信主的人都看得见了。第二批是当时活着的犹太人，他们神会召聚他们，等会我们看圣经节哈。那第三个是新约时代已死的信徒会复活，这是在帖前第四章，不是马太福音跟那个没有提到，这是帖前第四章讲的，活着的信徒，主来的时候，活着的信徒会被提，被提只有一次，只有这一次，其他的是复活，不是被提啊。所以呢，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会有这四批人，四种的情形啊。那这两段呢，很明显的啊。马太福音说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主都要哀哭，他们也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他驾着云降临，从橄榄山升上去，天使就告诉那些门徒说，他怎样去还要怎样来。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也是来到橄榄山，也是驾着云来啊，当然是先在空中，以后会七年以后会降临橄榄山。启示录第六章也是讲到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都看得见人子，而且要躲避作宝作者的面目。所以这两个段是一样的。第二个是犹太人神召聚选民啊，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因为我们讲过七年灾难开始是以色列要建圣殿，有一次我们也提过圣殿现在都预备的都已经预备好了啊。所以什么时候一开始说要造圣殿， 那会有很多犹太人会回去的，这是神用号筒的响声把他们从四方召聚回来。启示录第七章是记载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神印记的有144,000人，其实144,000人并不是很多，每个支派12,000人，他们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个支派，可是神都知道，会把他们召聚。那这些人呢，受神的印记，就是特别很持守神的信仰，对神很忠诚的这一种人啊。那第三批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讲的，保罗说那些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存留的人就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被提就是只有提到这一个，我们会活着的。保罗以为他会活着被提，那2000年主现在真的快要来了，保罗以为他会活着被提啊，但是他已经预备好了。那这就是讲到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第四批就是活着的，刚刚那个是已经死去的信徒先复活，然后这是活着的信徒被提啊。马太福音第24章是讲到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个不是按着比例，而是两个人从外面看是一样，可是一个是有生命的，重生得救的就被提了，没有重生得救就撇下。2000年前讲到这两段，还有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地球是圆的，是不是？2000年前我可以看出来，有的人是在田里工作，有同时主耶稣来的时候一下来的时候，可是有不同的情形，有的人在田里工作，有的人在推磨，有的人在床上，所以就是地球是圆的啊。我们现在跟中国差了13个钟头，我们现在是晚上，他们是早上，所以主来的时候每一种不同的情形都会发生。启示录第七章就讲到有看到许多国的人从各国各方各族各民来的，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而且他们是救恩归于做宝座者的和神，归于羔羊，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这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呢，如果我们是被提的，我们就到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就到神的宝座前，就是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所记载的哈，这个我们前面都看过了。好，接下去就是7年灾难的开始，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没有讲第七印是什么，然后到最后就开始吹号，所以呢，第七印就包括了就是整个七号的情形，这就是开始7年灾难开始啊。那这个满月变红像雪，就是在灾难之前，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会有这样的事。所以呢，我就很在意，很关心的，什么时候还会有这个雪月，这种满月变红像雪的事。但是我不是看那个网站，而是我听说的，就听人说的，说 NASA 说要100年之内不会再有这个雪月发生的事情哈。所以这个有点不是20年以后再有一次啊，所以我不知道啊，这个我只能这样子讲啊。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过去500年中有4个雪月，四次连着2年之间有4次，那这是而且都跟犹太人的节气有关，这是很特别的事啊。那1492是西班牙女王把犹太人赶出去，因为犹太人他要犹太人信天主教，犹太人不肯，所以就把所有犹太人赶出去。可是同时这个西班牙的女王呢，也支持哥伦布去航行，就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所以美国美洲新大陆后来成为犹太人的避难所。但是在1492年遭到驱逐的时候，1493年的4月2号逾越节的时候有一次满月变红像雪，然后接下去9月25号有一次，这是祝棚节的时候，然后都是逾越节祝棚节逾越节祝棚节，2年之内有4次满月变红像雪，跟犹太人的节气有关，这是500年中只有3次啊。第二次是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 在第二年1949年的玉月节祝棚节玉月节祝棚节两年之内四次满月变红下雪都是在犹太人的祝棚节玉月节，这种激励实在太少了，这种除非神，要不然实在是做不出来，因为整个宇宙万有是神造的，它可以这个运转，这些都是神做的，那这个太明显太明显的这个情形。第三次是1967年六日战争的时候，1967年六日战争是6月5号，所以又叫做六五战争，一共打了6天，这是在1967年六日战争的前几天啊，前两个月，不差不多两个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玉月节的第一天，然后祝棚节的第一天，玉月节的第一天，祝棚节的第一天，这实在太奇妙，这不是人可以做出来的事情，而且天上的这个星辰月亮，这个不是人为的事情啊。那1967年也是一样，四次满月变红下雪都是这个犹太人的节气，然后现在就是来到我们这个时候了，就是今年跟明年也是有四次满月变红下雪，第一次就是4月15号，这一次我没看啊，因为是半夜的时候，第二次是10月8号，我早上起来看，可是我没看到啊，但是别人看到照来的照片就是这样子，满月变红下雪当中呢，明年的3月20号会有一次日全食，就是日头变黑像毛布，就是日全食。然后明年的4月4号又是玉月节的时候，然后最后一次是明年的9月28号祝棚节的时候，这又是一次的四个满月变红象雪，在两年之内都是犹太人的节气哈，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也就是这个这样的情形哈。那这个当中呢，就是这个当中有一次是这个哈吹角节赎罪日哦，还有一个祝棚节哈，最后这个是祝棚节的时候满月变红象雪。
就是你说那个 NASA 说不会是吧？
NASA 我听别人讲说 NASA 说100年之内不会再发生，这个2014跟2015年这个四次以后100年之后之内，因为我一直在想要知道的就是是不是10年以后有20年以后有，那就问题又不太一样，对不对？那 NASA 说如果你们要去查也可以哈，但是我是听我至少听过两个传道人在 YouTube 上面讲的，都是讲到说大概100年之内，就是最近这些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哈。那根据过去500年只有3次，到现在这个又这是等于是这500年来第4次哈，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我觉得这个事情变化得很快。我这个满月变红下雪的事，我是去年11月中我才知道，所以那种在我的感觉里头就是震撼的那种感觉哈，因为这个以前读到满月变红下雪，这怎么可能发生？只觉得这是一个形容，可是现在是一个事实啊，事实是这样发生。那我们就说，接着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到，那就7年灾难开始了。这个是在7年灾难以前，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就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会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呢，接下来那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到。那圣经上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日子我们不知道，可是就像一个妇人生产，那个时期是会知道的，那个怀孕多久什么时候要生，日子是不知道，但是呢那个月份应该是会知道的。我们今天我不是说我们去猜哪一个月啊，我的意思是说妇人生产就是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是一定会临到的这个情形哈。那主自己说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连主耶稣成为人子的时候也不知道，我相信现在他在天上他应该是知道的啊，因为神会差遣他来，他应该是知道，可是他成为人子的时候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但是接着讲了，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怎样。下面呢，路加福音说，罗德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怎样。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情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挪亚的日子，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那是讲到那些堕落的天使跟人的女子结合产生的地上的伟人，就是巨人的，不是伟大的人啊。这些是不是按着神创造人繁殖的方式？那现在这一类的事情其实很多，就是把基因改造很多的这些事情啊，或者复制人啊什么，这些都是那一类的事情的发生。那罗德的日子更明显了，这个太明显了，就是同性恋的事。所以呢，现在每个国家都在同性恋的这个啊，最特别的是前一阵子梵蒂冈也同意同性恋，这是哎呀，梵蒂冈天主教，这是过去一直是反对的，他现在是同意同性恋，而且他几乎说是这是一个礼物啊，这是很特别的、很奇怪的事情啊。所以罗德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怎样。好，那我们来看前三年半，这是要从启示录第八章跟第九章来看。第一号是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这个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那是什么武器啊，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情形。第二号，仿佛有火烧着的火山，那是一个很大的一巨型的一个火的一种情形啊。第三号比较容易明白，就是阴沉，因为阴沉呢，我们中国人讲就是毒药，所以呢这个很可能就是会是生化战争。那现在这种生化战的这种，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培养细菌啊，然后作为以后是生化战的这一种毒药、毒气、毒药的这种情形啊。第四号是日月星辰黑暗，那这个好像有很多，我们常常都会听到一些 NASA 的报道，说那个什么，太阳风暴啦，什么陨石要打到地球啦，什么这种之类的事很多啊。第五号呢？蝗虫像蝎子咬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没有神印记的就是犹太人，受神印记的这些人，受神印记没有神印记，犹太人受神印记的人不会被咬，没有这些没有神印记的人就会被咬啊。那当然还有就是受敌基督印记的啊，这个情形。第六号呢，就是释放伯拉和四个恶者。这四个恶者应该是在比较就是魔鬼犯罪的时候，有这圣经上没有记载什么时候把这四个恶者在伯拉赫就是幼发拉底河，就是伊甸园那个地方，所以神把四个恶者捆绑在那里，可是这个时候会释放出来，所有的恶势力全部都放出来了。那第七号就没有讲第七号是什么，就接着就讲七碗，所以呢第七号就包括七碗，就是前三年半的这个情形。然后在前三年半的时候，撒旦、敌基督和假先知呢，就是三个联合，三合一啊。启示录十二章讲到撒旦就是魔鬼、大龙、古蛇，他是反对神，撒旦的意思就是反对父神。敌基督是海中上来的兽，这是一个人啊。那我们前面有专一的讲过敌基督的这个，他是抵挡基督，自称弥赛亚。假先知是地中上来的兽，这也是一个人，他行歧视迷惑很多人，这个跟那个大淫妇不同的，这是一个人会把人带到敌基督的面前啊。撒旦将能力权柄给了敌基督啊，这是，而且他形状像豹，这个跟但以理书有关了。但以理书的那个四个兽，狮子、豹，狮子、熊、豹，还有就是那个十角怪兽啊，所以呢，这个是跟那个有关。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所以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这个要把所有的配在一起看才能够了解，要不然我们只是这样读的话，形状像豹，怎么会有一个人形状像豹，就很奇怪了。其实这就是讲到希腊帝国的那个亚历山大，那熊是马代波斯古列王， 狮子呢，就是狮子就是那个狮子是那个巴比伦啊，所以呢，这个他这个笔记都写出来的时候，是拥有这三大帝国，从巴比伦开始，巴比伦、马代、波斯还有希腊这几个帝国最强的那个特点，他会有啊，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很特别的人。那海中上来的兽，启示录讲到这个海中上来的兽，后面我这里有讲哈，七角石头就是那个十角怪兽，这就是指着罗马帝国，还有复兴的罗马帝国哈。那这是整个狄基督讲到海中上来的兽，狄基督会成为全世界的掌权者，因为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他呢，最多就是七年的时间，真正掌权就是42个月，就是3年半啊。这个是狄基督的这个情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主是死了复活了，他也是受了死伤，也医好了，所以就会迷惑很多的人了，就会有这种特权了。他会制服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凡是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全地的人都会拜他啊。然后还有一个假先知，这假先知是地中上来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哪里我们不知道。他的特点就是两脚好像羊羔，这个好像很亲和，我们今天看到羊的话不会很怕，对不对啊？就是很亲和的，说话好像龙，很有口才，很会说话，而且还会行奇事，迷惑很多的人，那把人带到狄基督的面前来拜这个狄基督啊。所以这是地中上来的兽。还有呢，讲到将来的时候，狄基督会在经济上控制所有的人，因为他说要有这个666的数目，666我们前面也讲过，讲共济会、光明会，那个都是跟666这个都有关。然后呢，没有这个印记的就不得做买卖，所以这是经济上的控制啊，整个这个情形。而且他讲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这就包括所有的人了，都要在右手上或在额上有一个印记啊。以前我们读圣经，这个真的想不通，右手上额上有个印记，怎么会洗不掉，怎么会擦不掉，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真的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啊。2001年的时候是开始在动物的身上装上这个晶片啊。那个时候装这个晶片的时候呢，他这里说已有数十万只猫狗就装入这个晶片，因为如果它走失了，一扫描就可以知道它主人是谁啊。这个已经开始实验，2001年的时候已经有。2002年的时候，全球第一个晶片人家庭，一家人都一起去装晶片啊，装这个 biochips， 装晶片。这个晶片很小，就像一粒米那么大啊，一小小一点点大。他说这个扫描即可读出个人医疗资讯，所以这个开始的时候都会跟医疗有关哈，都会跟医疗有关的。这个是2003年的时候说生物晶片，就是这个 biochips 这个，他说未来会成为医疗必备品，这是2003年讲的，我们现在已经过了11年了啊，会成为医疗的必备品。这里呢，2003年的时候南加大成功研发人工脑晶片，而且会帮助老人痴呆，如果装上这个东西的话，老人痴呆会有一些记忆，模仿人脑的记忆，所以对老人痴呆有帮助。一直在讲的都是跟医药有关啊。如果植入这个脑门晶片，它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名字啊。他说动脑心想事成，哇，这个我想要一栋房子啊，我现在不想房子，我想卖房子。我很想卖房子，这动脑心想事成啊，很多人很喜欢，对不对？这个好像 好像我们以前小时候读的那个阿拉丁神灯一样，对不对？哦，摸一摸你就替我做什么事，动脑心想事成了、哦。这个晶片，这个放到人脑子里头的话，会有这个作用啊。植入小晶片，手指超神奇啊！如果放到这个手上的话，这里呢，你开电脑啊，不用开的，那么麻烦呢、啊。开锁也不用带钥匙了，那过桥那个我们要付那个 EasyPass 也不用，因为这个里头都有了哈，在手上都有了，这个高科技啊。
啊，残废掉了，
残废掉了，额头上，额上头不能砍掉了。这是台湾的一个教授啊，他说植入晶片，2006年，茄子不崴脚，都是跟这个医药有关系的，都是开头人都会非常愿意接受啊，因为跟这个都有关系。这个也讲到不惜就催促这个临时工要装这个东西，强迫要装啊，要识别卡啊。好，那我在那个这些资料是一个恩典院的一个，就是基督恩典院那里曾经放出一个，你们有看过是吧？
知道这个
啊，知道这个，呀、yeah, ，对，这是美国的一个博士哈、啊，他去参加了第十七次世界新秩序的那个会议的时候，美国政府呢委托他去开始去做实验研究的啊。那这个世界新秩序这里就讲到说，一个世界性的政府啊，怎么统治，要把人这个现在真的要管全世界，一定要有一些基本的一些东西啊，一定是这个。这里就开始讲到要有个晶片，1968年就开始研究。这个人研究了32年啊，最后真的成功了。成功了以后，就是他做的结果就是发现，全身只有两个地方可以放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放进去以后，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用很多东西要充电，对不对啊？虽然有的很小的电池，可是还是要充电。可是这个东西放进去，你没办法拿出来充电，这个东西要拿出来要开刀，而且会扩散的。所以呢，他就研究的结果说要用人的体温去充电，所以就不用拿出来，装进去以后不用拿出来。他发现只有两个地方不用可以充电，一个就是右手，一个就是额上。他这么一发现以后，就把这些资料就开始就研究这个。后来就有人告诉他，就把这个启示录13章给他看啊，这个666右手上额上，哇，他非常的震惊，所以他就想要把这个东西收回，可是美国政府是不会同意的，已经都研究出来的东西了。所以他后来他就一直就很一直在告诉别人说不要装这个晶片，因为他知道这个危险性，这一个副作用。现在讲的都是老人痴呆啊，瘸腿啊，什么什么医疗卡什么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些，那我们真的看见这些事情不是离我们很远，我们现在已经都看得很清楚，这些事情都已经成就了啊！这个手上、额上都已经这么明显的，已经都显出来了。那以前我们读的时候，读启示录，手上、额上怎么什么东西擦不掉啊？其实是一个小小的晶片放进去啊，就是这样的情形。好，那这是讲到666这个敌基督控制人经济。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可能到有一天这个变成我们的 ID 的话，那没有，或者没有这个东西，你根本不能做买卖了，根本没办法买东西，所有的全部你要去看医生，没有这装这个东西也不能看医生了，因为可能就他所有的记录都要在这个里头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好，这2-3年半之间呢，有两个见证人向犹太人传福音，因为这两个见证人是在耶路撒冷啊，所以呢，他会叫天闭塞不下雨，叫有权柄叫水变成雪。那这两个人后来是被杀了，所以这两个人呢，有可能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认为应该是以利亚很明显啊，要穿着毛衣嘛，对不对啊？又是叫天闭塞不下雨啊，所以以利亚是很明显。那另外一个人很可能是以诺，因为这两个人是没有死过的， 他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而且这两个人传的信息都是审判的信息。以诺是亚当的七世孙，他那么早的时候，他像上古时代的人，还没有犹太民主的时候，他就传了那个，我不在这个地方，在另外的地方，他就传说神主呢带着千万的天圣者下来，来要审判人。所以以诺是他是与神同行的人，可是犹大书里头记载他向当时的人传审判的信息。以利亚也是，而且呢马拉基书最后讲到那个主来之前，就是其实是两次主来两次。那第一次呢，主来的时候说那个施洗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那我相信主第二次来的时候，真正以利亚就来了哈，穿着毛衣，然后叫天闭塞不下雨，就是两个见证人向犹太人传福音，因为他们是在耶路撒冷，所以犹太人就会有一批人，三年半的时候就会有一批人，有一些人信主，有一些人信主。其实这些会信主的人，应该就是这是第一批，在七年灾难中第一批信主的犹太人。这里讲到他们是从人间买来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这一批十四万四千人，应该就是第七章那个受神印记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但是这里呢是讲到，约翰看到羔羊站在锡安山，这个是异象中，因为主还没有降临嘛，他在异象中看到羔羊站在锡安山，耶稣基督啊，那同他也有十四万四千人，而且都有他的名，还有父的名在他额上。我们刚刚讲到有前面有十四万四千人，他额上有神的名嘛，有神的印记。那现在这一批人呢，最先信耶稣，是初熟的果子归给羔羊啊，所以这是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谁，就是说这一批人会最先能够成为基督徒。然后有一些外邦人，有一些外邦人呢，在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天使向，因为我讲的是灾前被提，那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不在地上，那谁来传福音？所以犹太人是这两个见证人传，那其他的国家的人呢，有天使在空中传永远的福音。其实呢，这个又是福音又是祸因了，因为他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所以呢，这个可能是以前听过福音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希望他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悔改信主。那他们呢，这些人呢，在三年半中信主的人都会被杀。接下去就讲到他们是守神诫命的，他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我们常常是把这一句话用在这个安息聚会的时候用啊，在主里面死的，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工作的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那这一段讲的是在七年灾难中信主的这些人，他们呢，因为他们被杀了，在主里面死了，所以这些人信了主的时候都会被杀，在三年半的前三年半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赶快传福音，特别是自己的家人啊，不要等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要信主非常非常的难，而且信了也会被杀啊，那还不如现在赶快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是我觉得很迫切的，就是我们除了自己预备自己要迎接主之外，赶快传福音了，特别是家人要赶快传福音。那前三年半中相信耶稣的人，启示录十四章就讲到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然后就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庄稼熟了。所以这个是收割庄稼，庄稼是有麦子有谷粒的。这是这些信主的人，犹太人外邦人信主的，在三年半中信主的，那收割就是其实就是被杀了哈，收割庄稼。另外呢，有一个也是快镰刀，也是在这个十四章讲。另外的就是要葡萄熟透了， 把那个葡萄呢，镰刀收取葡萄以后，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渣，这是另外的，这是神的审判的，讲得很明显，愤怒的大酒渣，那个踹葡萄踹在城外，这个是讲到血流成河，原有600里那个血啊，那个酒渣像那个烂唧唧的那一种，这是讲到哈米吉多顿大战的哈，哈米吉多顿大战就是血流成河。约珥书也同样讲了这个情形，约珥书是讲到将来主耶稣来最后来审判的时候，在约沙法谷审判，讲两件事，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这些人收割了，践踏吧，因为酒渣满了，那这个就是把这些人被杀了以后，然后地上开始就是神的那个愤怒的灾就临下来啊，就是一个那个酒渣的这个情形，下面就讲到神怎么样的审判的情形。好，我们刚刚讲到这些信主的人呢，在灾难中信主的犹太人外邦人呢，他们呢，我仿佛看到玻璃海，其中有火掺着，那些圣的兽和兽像并他名字和数目的人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所以这些人就是玻璃海上，就是已经到神的宝座前了，所以这些人就是被杀，已经复活到主那神那里去了。他们唱着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所以犹太人外邦人都在这里都是信主了。那个时候整个启示录一共有15首诗歌，没有一首诗歌，第一首就是圣哉圣哉圣哉，最后一首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共有15首诗歌是用诗歌题材写的。启示录没有一个地方写到神你是慈爱的，都是讲神你是怜悯的，你是慈爱的，因为恩典的门已经关了。那个时候每一次讲都是神啊，你是全能的，你是公义的，你是尊贵的，你是圣洁的，都是讲到审判。所以到那个时候要在7年灾难中要信主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后面我们会看到他们其实呢更刚硬，要亵渎神。后3年半呢，在启示录16章第一晚有恶而且毒的疮长在有兽印记的人身上，第二晚海变血，第三晚江河变血，第四晚日头烤人，第五晚兽的国变黑暗，整个全世界都是兽的国，第六晚伯拉河的水会干，给从日出之地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就打到哈米吉多顿去了，第七晚哈米吉多顿大战，然后巴比伦城就倾倒了。巴比伦城跟哈米吉多顿是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这个地方。好，然后但以理书9章有讲17之半3年半的时候，他使祭司以贡献止息，后三年半的时候，敌基督会进到圣殿里头自称是神。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从这里看我们也知道一定会建圣殿，一定会建圣殿哈。你看他会进到圣殿自称是神，而且会折磨圣民。所以我们读旧约新约都一样，旧约是讲一载二载半载就是3年半，新约是讲42个月1260天，犹太人一年是360天，都是一样，都是3年半啊。敌基督是犹太人，他还会折磨自己的百姓，会改变节期啊。然后这里也讲到说，圣城会，这里也讲到有圣殿，要量圣殿，就是在42个月的时候，3年半的时候要量这个圣殿，所以一定有神的圣殿。就是耶路撒冷会被践踏42个月的时间，就是3年半啊，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形。然后呢，17章就讲到奥秘巴比伦，这个我们也讲过，这一个大淫妇啊，大淫妇，这个坐在众水之上，管辖地上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啊。还有呢，他所做的是7山之城，就是罗马，所以这个很明显啊。他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是一个臣，不是一个女人呢。穿着紫色朱红色的衣服，手里拿着金杯，盛满了淫乱的污秽。因为天主教把圣经把人带出去了，去敬拜偶像，这是一个淫乱的一个污秽啊。而且他写的奥秘在巴比伦，这个我们从那个彼得前书第5章可以看得出来， 彼得说这个在巴比伦的其实那个时候他是在罗马他是奥秘巴比伦，他喝醉了圣徒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天主教过去教皇杀了很多的清教徒，那个基督徒杀了很多女人骑在兽上这个很特别这个前一阵子呢，这个前一阵子前一两年的时候，这个梵蒂冈就是教皇呢，他们想要插手到那个圣殿山，然后去年的十月的时候，美国骷髅会就是现在的那个John Kerry 那个国务卿他就提出来要把圣殿山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交给教皇，很奇怪今年五月，教皇现在的这个教皇就到了圣殿山去。他们谈什么，我们当然不会知道这个他们谈的不会告诉我们的但是呢，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圣殿山怎么会跟这个教皇连在一起？这扯不上关系的。可是现在事情是这样，所以呢，我在看的时候，我想将来敌基督要在那里建圣殿的时候，要帮助以色列建圣殿的时候，一定要去跟教皇谈，因为现在圣殿山要交给教皇所以呢，女人骑在兽上的事情很可能很快就会显出来，很显明。他要去讲到要建圣殿的时候，一定要经过教皇，因为圣殿山交给教皇会有这样的情形。以后呢，敌基督显出来以后，他会恨这个淫妇，就把他杀了然后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情形。所以呢，我们讲到十七章的启示录，十七章的奥秘巴比伦，这个都还在七年灾难之间。奥秘巴比伦呢，就是罗马的梵蒂冈，很明显的就是罗马的梵蒂冈就是这里都可以讲到，而且他说是奥秘巴比伦那这个教皇，上一个教皇他曾经提出来过说，现在呢迫切需要一个真正的世界政治权威机构，要联合国还不够有那个权威，所以需要有一个更强的一个权威机构，所以已经在提到。因为事实上教皇很少提到这种政治的这个问题他都是讲宗教的问题。最后敌基督会把这个大姨父就杀了那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的。好，这个巴比伦大城，这是另外一个巴比伦大城，是启示录十八章。这两个巴比伦不是同一个巴比伦他这边讲到巴比伦大城倾倒的，然后下面说，这是到了最后已经到七年灾难的末了的时候，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的奢华太过就发了财。然后呢，他讲当中有一些我跳过去。最后这个巴比伦大城是什么？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魔石，就把它扔在海里，就说巴比伦大城就这样被扔下去，绝不再见了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巴比伦大城应该是纽约，可能讲得很直接因为地上的君王，这是讲政治。那全世界有两个国家很特别，一个是梵蒂冈，这是国家，在罗马城里头，这是管宗教；另外一个就是联合国，在纽约市里头，这是管政治。现在全世界的政治就是在联合国来决定。所以呢，刚刚前面讲到说，地上的君王，这是讲政治，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那是经济，那是华尔街。然后呢，它是在海边，纽约就在 East River 跟 Hudson River。 那如果这个启示录第十八章的巴比伦是现在伊拉克的巴比伦，就没有这个条件。它不是政治的中心，不是经济的中心，它也不在这么海边，这个一块大魔石丢在海里也不是这么明显的这个情形所以呢，这个然后我有一次也提过，现在的那一栋那个双子星大厦倒了以后，盖了一栋本来叫做 Freedom Tower， 以后就改了很多次名字，最后定的名字现在叫做 One World Trade Center 一个世界的贸易中心，那一栋高那一栋大楼是1776 feet， 1776就是那个光明会 Illuminati 的那个他们成立的年，当然美国的国也建国也是1776啊，那个高度就是那个1776英尺的高度啊，所以这些都是我相信都有很直接的一个关系的这个情形啊，所以这是讲到这个巴比伦大城倾倒的情形啊，然后呢，最后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了，到最后的时候，哈米吉多顿大战，万国要围攻耶路撒冷，万国要围攻耶路撒冷。如果耶路撒冷是在以色列不在以色列人的手中，在联合国的手中，万国不会围攻耶路撒冷。万国其实包括的就是联合国。还有呢，刚刚是讲万民，这里也讲万国。所以万国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接下去不久，就主耶稣就要降临到橄榄山，就降临到橄榄山了啊，就降临到橄榄山了。然后这是你们去过以色列的就知道。那个尖尖的那一块啊，凸出来的那个是加密山，以利亚加密山，现在上面还有一个铜像，以利亚杀了这个巴利的先知啊，从那里看下来就是这个米吉多啊，这是耶斯列平原，耶斯列平原就是哈米吉多顿就在这个地方，哈的意思就是山，那米吉多山这个就是耶斯列平原，我去过这里啊。我们从那个加密山上看下来的时候，那个导游告诉我们说，拿破仑曾经来过这个地方，他说这是全世界最好的战场之一，什么人就看什么就会看这个，打仗的人就看到这个战场啊、哦，这个全世界最好的战场之一，将来哈米吉多顿大战就在这个地方啊，整个以色列地比台湾还小，可是这个地方是将来的战场，最后的一个战场哈。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最后一次战场啊。有一次我听了一个录音带讲的很有意思啊。有人问那个问了谁啊？问那个还有那个一个很有名的我忘那个人是谁我忘了。他问他说：“你想最后一次战争会是怎么样怎么打法的哈？”他说。他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是怎么打，他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怎么打，他说但是我知道最后一次战争啊，最后一次战争一定是拿着这个木棍打的他的意思是说已经这个如果经过核子战争爆发以后，这个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拿着木棍打了这个因为太可怕了，现在这个啊都是这样的情形啊。好，那个讲刚刚我们讲过这个神愤怒的酒渣，这个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的情形啊。因为启示录第十六章就讲到三个鬼魔叫众王聚集在一处，那么小的一个地方，光是东方从日出之地去的，这东方是在启示录讲的，从日出之地去的众王就有那个军队20000000哦，这是中国现在才有这么多人哦，这个一定是这样的情形哈。好，这个我们刚刚也读过，这个践踏吧，因为酒渣满了哈。以后呢，我们就看到了那个第七晚的时候，一个豹子从天上落下来，有一塔连德有90斤，哇，这个大概是陨石还是什么掉下来，不知道啊，是太可怕了，这打了一定死的，对不对啊？这个豹子是这样，最后面一句说，因为这个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所以那个时候很不容易信主，很不容易信主，因为人越是灾难的时候，越是亵渎神，没有敬畏神的心啊。那最后末日的哈米吉多顿大战，南方王要与敌基督交战，这是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还有诗篇83篇，北方王要用战车马兵攻击他。但以理书11章，以西结书38、39，还有东方有消息来扰乱他。但以理书11章，还有启示录16章，这是最后打仗的情形。我们前面讲过，末世预言中的列国的时候，以色列是这么小一块。第十章、第十一章，但以理书第11章讲南王跟北王的交战。以后呢，不再讲南王北王了，是更南的南方王，更北的北方王啊，也是以色列为中心。 敌基督会先进到以色列地区，以后呢，南方王与他交战，北方王用战车马兵攻击他，东方有消息来扰乱他，最后是这样子打的哈，这个打仗是这样子打。那打完了以后，这个打了以后，以色列人呢，这段来不及讲了哈，以色列人被万国围攻的时候，他们只有一个绝招，就是到那个哭墙去祷告，去哭墙去祷告，去呼求弥赛亚。所以那个时候就弥赛亚向他们显现，结果弥赛亚显现原来就是耶稣。所以呢，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就仰望他们所扎的。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活着的，经过七年灾难没死，经过那么多的灾难，经过这个瘟疫饥荒战争什么，经过了还不死啊，打仗都打不死的那以色列人这个命大啊，这么打都打不死的，这么什么都那个，那个时候活着的以色列人全家得救，那个时候才是全家得救。那就是保罗所说的，当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足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施恩叫人恳求的你浇灌下来，然后他们就认识耶稣是弥赛亚。所以这就是七年灾难，但以理书第九章讲的七十个七的对象，七十个七的目的，就是要他们除掉他们的罪，也就是旧约一直在讲的雅各遭难的日子。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看到但以理书跟启示录配在一起来看。所以通常一般讲的时候，通常在神学院上课都是但以理书跟启示录一起讲，因为要不然你讲不清楚，这里讲一半这里讲一半，要把它配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多的了解。那下一次我们就讲以色列全家得救，然后呢会连到但以理书十二章讲到复活一些情形。因为但以理书十二章讲到他们复苏的时候，以色列经过这个哈米奇多顿大战以后，米迦勒会帮助他们，然后有的人呢就复醒过来，就是复苏，有的人受羞辱，有的人就蒙拯救啊，那就是以色列人复活的情形。所以那个是我们下一次我们一起来讲，因为这一次这个讲不完了哈，所以就留着下一次讲。好，那个今天讲的这个比较快啊，有一些以前前面讲过，不知道你们，我们把但以理书这么多都读过来了，除了十二章还没读之外，十一章也都讲了，那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分享？啊？
不晓得从哪里问。
不晓得从哪里问。我知道我讲的很快，但是因为我们不可能记那么多，只是一点概念的了解啊，概念的了解。那最重要的就是我的负担，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日子的紧迫，然后知道怎么预备自己，那知道赶快传福音，这就达到了那个目的，就是我们不是要整个都了解，但是要感受到那个紧迫，那个迫切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有个问题关于那个血月哈、
嗯，
第一个问题是说，2015年的预测是已经预测出来了，
嗯嗯、
对不对？
嗯
NASA 也预测出来了，那可是它这个间隔，第一次跟第二次好像差，越来就越近，对不对？越来的这个。
1492、1948、1967，然后现在是2014、2015。
那个我看那个前面两个，它的那个。重要的事情都是发生在那个血月之前，
嗯，
对吧？
嗯，
然后
第三次
是刚好在
那天那一年，对。
但
对，
讲这次的话，
对，
似乎是不是还没那个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吗？
还没有发生，但是它上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启示录第六章还有其他地方都讲，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不是在之后。启示录第六章还有呀，这些都可以。
我想 Julia 的意思是说，比如说1492， 你说有那个西班牙的那个东西，对不对？1967年有。
1948。
1948以色列复国，1967年有六日战争，那2014年没有。2014年算什么？是哪个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说，在那个日子未到以前会有这样的，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会有这个满月，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
犹太人说那一天，如果是我是听犹太人的牧师讲的，他们去算了，发现每一次这个都会跟纽约市的股票有关，今年也是，你去看今年是那天股票就大跌，就波现在涨回来。犹太人的牧师讲，他们说明年经济会完蛋，
不知道
这个讲，不知道不知道。
好吧，没有问题了吗？人家准备怎么会这么多？没有问题。